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26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小先知书里面的西番雅书和哈巴谷书。西番雅和哈巴谷这两位先知侍奉的年代大约是在南国犹大时期约西亚王在位的时间，因此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约西亚王在位之前以及他在位时期南国犹大的景况以及当时候的历史背景。我们从犹大王西西家的宗教改革开始说起。犹大王西西家在先知弥迦的呼吁当中以及在先知以赛亚的辅佐之下，开始了南国犹大的宗教改革。他重新开启圣殿的门，并且召聚祭司和利未人洁净圣殿，重新恢复对耶和华上帝的敬拜。西西家吩咐百姓守逾越节，并且打碎所有敬拜异教假神的丘坛，打碎所有异教假神的柱像和木偶，甚至于连摩西时代留下来的铜蛇都打碎了，因为当时候的百姓连铜蛇都在敬拜。西西家专心寻求遵行上帝的律法，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列王记下18:5-7告诉我们，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在西西家的统治之下，南国犹大慢慢恢复了国家的强盛，但是因为西西家不肯侍奉邪恶残暴的亚述王，因此在公元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率领强大的军队前来攻击西西家。西拿基利攻陷了西西家64座坚固的城邑，俘虏了200,000百姓，又把西西家围困在耶路撒冷当中，犹如笼中鸟一般。西西家在危急之中来到圣殿，向上帝呼求拯救，上帝就差派他的使者在一夜之间歼灭了围困耶路撒冷的185,000亚述大军，让亚述王西拿基利羞愧地离开耶路撒冷，也让南国犹大得到了拯救。在西西家时代，南国犹大虽然历经战乱，但是因为西西家依靠上帝，所以国家基础还算稳固。但是当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接掌王位之后就不同了。马拿西将西西家所推动的宗教改革成果完全毁坏殆尽，让南国犹大进入一段有史以来最黑暗最堕落的一段历史。马拿西统治南国犹大55年的时间，是南北两国的君王当中在位最久的君王。马拿西做王之后，重新建造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设置假神巴利的祭坛，甚至把假神的祭坛放在圣殿里面。他树立迦南女神亚瑟拉的柱像，敬拜日月星辰，甚至使自己的儿子金火，金火的意思就是把孩童放在祭坛上烧死，献给外邦的假神，是一种非常邪恶的祭祀仪式。马拿西又关照 用法术立交鬼的人行巫术，做尽一切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只要有任何人出声反对，马拿西就残酷地把那个人杀害。根据传说，先知以赛亚就是在这段期间，因为反对马拿西所做的一切恶事，被马拿西用锯子锯死。在马拿西执政期间，南国犹大迅速堕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就因为马拿西的倒行逆施，因此列王记下21:10-15，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梁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进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因着马拿西的罪行，上帝大发烈怒，上帝也因此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南国犹大给灭掉。在马拿西之后，马拿西的儿子亚门继承王位，做了犹大王。他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王，继续做他父亲马拿西所做过的一切恶事，因此他才执政2年的时间，就被他下面的臣仆背叛，在王宫里面被他的臣仆给杀了。在亚门被杀之后，南国犹大的国民永立亚门年仅8岁的儿子约西亚登基，成为南国犹大的王。约西亚幼年即位，并没有受到他的祖父马拿西与父亲亚门太多的影响，因此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位好王。约西亚所统治的31年，可以说是犹大国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日子之一。这段时间的特色就是平静、富庶与改革，没有外来的敌人宣战，让约西亚可以专心地致力于国内的建设与宗教的再一次改革。但是很可惜的是，他的祖父马拿西所遗留在南国犹大的毒素实在太多太重，南国犹大中毒已深，积重难返。所以即使约西亚已经极尽全力地要恢复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信仰，但是都只是流于表面的改变而已。约西亚底下的臣仆与人民表面上顺服约西亚所推动的宗教改革，但是私底下却仍然敬拜假神，道德依然败坏，不公不义的事情依然持续地在发生。等到约西亚去世之后，南国犹大再也无力回天，一直堕落衰弱到灭亡为止。这就是西番雅与哈巴谷这两位先知当时侍奉的历史背景。西番雅先知侍奉的时间很可能是在约西亚作王的初期，而哈巴谷先知侍奉的时间很可能是在约西亚作王的后期。因此我们先一起来看西番雅书这卷书的内容。西番雅书的作者是先知西番雅，西番雅的家谱可以追溯到犹大王西西家。西番雅是西西家的玄孙，因此他也像先知以赛亚一样是皇室贵族，很可能也是一位宫廷先知，可以直接向当时候的犹大王约西亚提供谏言，并且传达上帝的心意。所以很有可能在约西亚王推动宗教改革运动的这件事上， 西班牙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能因着西班牙先知传讲了审判的信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约西亚王想要开始进行宗教改革运动。西番雅书第一章，西番雅先知在预言的一开始就宣告审判，但是这个审判先提到了对所有活物的审判。西番雅书一章2-3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曾经说过审判所有活物的话，那是在创世纪挪亚的时代。在挪亚的时代，上帝也吩咐挪亚要去传扬上帝即将审判所有活物，也就是上帝即将审判全世界的信息。但是当时候的人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悔改。后来上帝的审判真的临到了全世界，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所有的人，所有的活物都被大洪水所毁灭。上帝一开始借着西番雅先知提到对所有活物的审判，乃是要告诉南国犹大的人，这次对犹大的审判就如同挪亚时代对所有活物的审判一样，一定会发生，而且没有人逃得掉。上帝之所以一定要审判南国犹大，是因为南国犹大从马拿西王时代开始，直到现在约西亚的时代，犹大人不断地在敬拜外邦的偶像。西番雅书一章4-6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就因为犹大人继续活在拜偶像的罪恶当中，因此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个审判的日子，这个审判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更明确地说，这是一个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西番雅书一章7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西番雅书一章14-18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16-17节的吹角呐喊，还有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这两个词句让我们知道，上帝审判的方式是让南国犹大遭受到外邦仇敌的攻打，以至于南国犹大会完全被毁灭。这都是由于犹大人不断地拜偶像得罪上帝，使上帝发怒的缘故。西番雅书第二章， 西番雅先知继续在预言当中宣告审判，而且审判的对象并不是只有南国犹大而已。第二章的四到七节，加萨、亚什基伦、亚什图、以格伦，这些地方都是非利士人的地方。非利士人生活在南国犹大的西南方，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宿敌。他们拜偶像，而且常常攻击以色列和犹大，所以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非利士人也会和南国犹大一样一起被审判。第二章的八到十一节，摩押人和亚门人，他们住在南国犹大的东方，同样也是拜偶像，常常攻击以色列和犹大。而且西番雅还特别在第十节提到，他们因为骄傲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也会和南国犹大一样一起被审判。第二章十二到十五节，西番雅先知宣告，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住在犹大南方的古实人会被审判。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连在北方的亚述也会被审判。亚述当时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西番雅先知已经预先看见，这个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前来执行审判的外邦仇敌将会比亚述还要强大。西番雅书第三章一到七节，西番雅先知把焦点转回南国犹大，继续宣告审判的信息。南国犹大之所以一定会被审判，除了敬拜偶像之外，还有不公不义的现象与道德生活的败坏。我们来看西番雅书三章一到五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指的是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所有的首领、官长、审判官和先知，这些在上掌权者，大部分都集中在耶路撒冷。这些在上掌权者都明目张胆地做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让公义的上帝非常愤怒。因此，公义的上帝必定会审判南国犹大，将南国犹大完全毁灭。但是很特别的是，西番雅书第三章八到二十节，西番雅书的最后突然转变成快乐的欢呼。西番雅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西番雅先知借着最后的欢呼颂赞，要告诉犹大人，其实上帝审判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毁灭，而是拯救。上帝仍然是爱犹大人的上帝，上帝最渴望的竟然是三章十七节所说的，他可以因着他自己的子民喜乐而欢呼。上帝留下了一个被掳归回的应许给南国犹大的人， 西番雅书三章二十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虽然必定会审判南国犹大，但是上帝最终极的心意不是毁灭，而是拯救与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西番雅书教导我们，虽然上帝因着他公义的属性，他必须执行审判，但是上帝其实并不喜欢审判，因为他最渴望的仍然是拯救与喜乐。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与十一节教导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总是好的，他最渴望的乃是拯救与喜乐，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当上帝的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时虽然不觉得快乐，但是我们不要硬着心，而是要能够回转归向上帝，并且继续专一的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旨意。如此，我们就可以领受到从上帝而来的喜乐与平安。看完了西番雅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思想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的作者是先知哈巴谷，他担任先知侍奉的时间可能是在约西亚王执政的后期，也可能是在约西亚王过世之后，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先知看到犹大国的人充满罪恶，道德沦丧，他感到非常生气与难过，因此他向公义的上帝呼求。哈巴谷书一章二到四节，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先知希望上帝可以显明公理，可以惩罚恶人，因此上帝回答他，哈巴谷书一章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是一个跟亚述帝国一样败坏，同样喜欢攻打掳掠别国人民的一个国家。哈巴谷先知不敢相信，上帝竟然让一个比犹大国更加邪恶的国家来惩罚犹大国，这实在让他不能接受。因此，哈巴谷先知反而向上帝来求情，求上帝不要用这么严重的刑罚来惩罚犹大国。但是同时，哈巴谷也向上帝来抱怨，为什么要用一个比犹大国更加邪恶的国家来惩罚犹大呢？ 哈巴谷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哈巴谷书第二章，哈巴谷先知等待上帝能够给他满意的答案，上帝也回答哈巴谷了。事实上，上帝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犹大国，但是上帝告诉哈巴谷，他虽然使用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但是他也会彰显他的全能来惩罚罪恶的加勒底人。上帝一切的作为，他最终的目的是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上帝一切的作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耶和华。但是当犹大人被惩罚的时候，犹大人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相信上帝。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是合上帝心意的义人，也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能够在这么严厉的惩罚当中继续活着。哈巴谷书第三章，哈巴谷先知听到了上帝的回答之后，他决定按照上帝所说的相信上帝。他决定相信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安排必定有他的美意。他决定相信上帝的能力，上帝绝对不会让罪恶长久得胜。但是他向上帝恳求，恳求上帝在发怒的时候仍然以怜悯为念。最后，哈巴谷先知决定，无论什么境况，他都要因着上帝而喜乐。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但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哈巴谷先知一样，相信上帝的智慧，相信上帝的能力，并且相信无论在任何境况当中，上帝必定以怜悯为念。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喜乐地过每一天的日子，因为上帝应许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以上就是第二十六课西番雅书与哈巴谷书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